我每隔2个月呀，大概就是在不会超过3个月，一般就是在2个月的时候，我整个的生命的系统就会被重组一次。重组之后的第一天啊，我特别喜欢讲法理，为什么呢？因为我不确定，你知道吗？我不确定，我就必须得要一边看着重组的过程，一边去描述重组的内涵，以及重组后的这种生命的非常微妙的经验和体验，我得去描述它。不然的话，你就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你知道吧？因为我就很明确的知道，这个身心当中，人类故认为的那个自我不存在了。我的身心当中只有认知，还有认知背后的感知灵魂，还有感知灵魂蕴含的那种灵性纯生命的无限极耀的那种光明。光明当中是没有自我的，所以说，你习惯了以自我自居的这个人类，他就变成了在生命当中就变成了一个模糊的记忆。但是这个模糊的记忆，它又连带着人类这个世界，所以我就必须得要把它描述出来，把它非常如实、客观、真实的阐述出来，阐述出来形成了概念。概念凝聚的体验，我们才会有对错的标准。有了对错的标准，我们才可以去对照佛经，明白吗？你就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你就知道，因为一旦超越了见经，一旦超越了见经的程度，进入到知觉里面，人是人的所有的意识、思维和自我认知的记忆，全部都会消散的。就像这个世界当中从来没有一个你的存在一样。这个人体当中也从来没有一个你的喜怒哀乐、你的爱恨情仇、你的欲望，你这些完全没有。有的只是心灵认知对于身体最初认知的那种清醒而懵懂的状态。那种清醒的认知，它有认知事物的所有的能力，但是它对于所认知的肉体的眼耳鼻舌身意形成的色声香味触法的一些习气，并没有采取丝毫的取舍，在那个状态下的时候，人的心灵认知处于一种清醒而懵懂的状态，那是认知最早的一种跟人体接触的时候的浮现出来一种功能性，它还没有变成功用性，它有这个功能，就像这杯子能盛水，但是它还没有盛到水啊，在认知没有被色声香味触法六尘所牵引，形成了细腻的见到、听到、想到、意识到、触觉到的六识的之前，认知它实际上是感知渗透在肉体细胞内的最初的形态。这个时候，实际上是感知是作为一个生命的主体的。就像那个孩子，他饿了之后，他感知到身体饿了，他要去寻。借助身体去寻找它的食物的时候，它凭借的不是意识，而是感知，明白吗？在昨天的时候呢，是完全没有我的。昨天我在前半夜讲的那堂法是真正的天堂的状态。天堂用人的语言和思维把它表达出来是非常困难的。因为那个纯粹的生命，它是没有形态的，没有形态，没有质量，没有躯体，没有意识，它不是人类的分别意识，而是一种遍及一切、遍照一切、渗透着一切、却明了一切的宇宙的终极意识，那是纯粹的生命。宇宙的终极意识以纯粹灵性的光明予以呈现的，而每一个灵性的穿透物质那种永恒喜悦的狂喜的，去纯洁安宁的觉受，是对宇宙终极意识那种性质的表达。到今天为止呢， 因为那个已经过去了大概3个多小时了，那个宇宙终极意识啊，在根据修行者的身心之内啊，已经开始慢慢的变得，就好像是那个太阳啊，被一层淡淡的雾气给笼罩，就那种感觉。太阳被雾气笼罩之前呢，那个太阳啊，它没有形的，它是纯粹的明性，它是遍及一切的明亮啊，它没有光明形态。当被雾气笼罩的时候，太阳透过雾气就呈现出来了光明的形态。当光明的形态趋于稳定的时候呢，在根据身心之内的极静微观下，宇宙就开始浮现了，就是那个华藏的世界开始浮现了。释迦牟尼佛曾经跟那个有一个讲法，叫释迦牟尼佛跟梵天的对话啊。梵天他自称是三界的造物主，具体内容很精彩，但是我就在这不重复。最后释迦牟尼佛说了一句话，这个宇宙啊不是梵天创造的，这个宇宙是神佛的宇宙。他这句话说的非常非常的经典，这个宇宙你们现在能够感受到的是物质化的宇宙啊，我们在物质层面去认识宇宙的构成，认识宇宙的运行规律，对吧？可是你们却不知道，这个物质化的宇宙是因为由你的心灵认知聚合的你的意识分别，结合你的身体感受和你的六根色尘而浮现出来了这么一种物质化宇宙的境界。物质是境界，它并不是脱离主观意识而存在的客观的现象，不可能。整个宇宙当中，整个人世间，整个自然环境，就没有一个所谓的独立于精神而存在的永恒不变的客观物质存在，不可能有，从来就没有过，未来也不会有。物质一定源自于众生对于现象的认知，记住了，客观物质的定义，这个杯子啊，这瓶水，这个手机，它是物质，是物质吧？物质一定是有名相吧，对不对？名相一定是缘起的。这个手机，打开手机，它都是有很多零件构成，上千个零件构成的，每一个零件都不能够成为手机的，对不对？现在如果说把这个手机打散了之后，构成手机的每一个零件都没有一个都不可能单独的成为手机。反过来讲，这个手机的这个固有的物质名相是很多因素的缘起聚合构成的一个现象，是这样子吧？这个现象过去没有，现在暂时有，未来也不会有，对不对？所以说我们所说的物质，人类给这个客观世界，给客观物质世界定义的这个物质本身，仅仅是对于现象的定义，而不是对于物质本身客观性质的定义。物质本身就没有所谓的客观性，过去我们科学认识不到能量微观的，我们认识不到这个分子层面以下的，还有原子、质子，一直到了什么夸克啊，到了什么宇宙粒子。后来科学在不断的深入研究的时候，发现整个宇宙呢是由这个啊最微观的粒子好像现在是夸克，还是比夸克更微观，我这不是很了解啊。咱们就说夸克那一层粒子，现在科学上已经探测到了，在50万分之1秒，就是一秒的50万分之1的这个时间的概念当中，这个夸克就会生灭一次。50万分之1秒之内，夸克会生灭一次。夸克每生灭一次的时间是50万分之1秒，而夸克构成了更大一层的这种能量的威力，由这些威力由它们继续的组合叠加延续聚合派生，派生出来了我们人类可以探测到的原子呀、质子呀、中微子呀、电子呀、 依据到我们这个分子结构，依据到我们的万事万物，这个杯子，这个矿泉水，我这个身体，这个桌子，这个手机，微观下它都是由夸克那层微观粒子所层层叠加，层层衍生相续构成的一个表面的现象，对吧？也就是说，我们存在的这个物质世界，这个宇宙，包括我们的形体，我们的生命，在50万分之1秒之内就生灭一次，但是我们却意识不到，我们知道什么叫物质。物质是由生命的认知而形成的一种状态的现象啊，物质这个词的之下就没有一个恒定不变的永恒真实的主体存在，宇宙当中就没有一个所谓客观不变的主体存在。这在佛法里面讲，这个叫法无我。什么叫法？生灭为法啊，法又称为业啊，业就是生灭的意思，法就是生灭的意思。因为有法才会有业的表现。那么法的源头是什么呢？心识的分别，就是众生灵魂当中信念对于习气的细分，习气对于信念的牵引，形成的空间与时间，呈现出来了最微观的构成宇宙能量世界的基准规律。那个基准规律到夸克那一层，咱们能认识到那一层已经有无限阶、无限阶、无限阶、无限阶、无限阶那么漫长的历史的距离了。就咱们这个劫呀，我说的这个劫呀，可不是人类在地球上理解到的时间啊。今天我定义一下我说的这个劫的概念，劫是时间的意思啊，就是一秒钟、一分钟、一个小时、一天、一周、一个月、一年、十年、百年、千年、万年，然后多少多少。一劫好像是，具体的数字我忘了，很漫长的时间。我说的这个劫呀，不是你们以人类的天作为单位来衡量多少亿万年啊，不是那种概念。我说的这个劫是以光速来衡量的。这个已经超出了你们人类的这种物理学上的这种概念了。我的物理不是学的不好，我不懂。因为小的时候我是初一开始上物理课吧，我那个书本的一页都没翻过的。但是我为什么跟你们能讲这些物理知识呢？很简单，神不用人的思维，神可以直接以他的内在灵性的智慧和觉性的普照，看到构成物质和宇宙生命的最基础的那种真相。我所说的劫是以光速来衡量的啊，一秒钟光速是30万公里吧，好像一秒钟时间。那么这个光速如果跑一劫呢，那么它就是一个空间距离，它这个劫就不再是时间的跨度，而是个空间距离，你们能懂吗？就是你看我距离这个墙壁啊大概2米，我走过去需要2秒钟，这个是劫的概念，一劫相当于一秒，对吧？我走过去大概2步嘛，2秒钟时间。这时候2秒钟是一个时间的概念，时间的范围。现在如果不是我在走，是光在走，光一秒钟30万公里，对吧？2秒钟就是60万公里。现在我说的这个两秒钟，以光速作为单位的时候，它就是个空间距离，而不是个时间的跨度了，明白了？我所说的从见经那个最初的、最原始的能见的清澈，到人类物理学上科技现在所能认识到构成宇宙的最根本的那个夸克那个粒子之间的距离，不是时间单位，而是个空间单位。 是以光速作为基础，一秒钟三上作为基础，那个光速要跑无限节的时间才能从渐进到了人类夸克的这个粒子的这个范围之内来。你们不要想着就是在人世间啊，三界六道当中众生有解脱轮回解脱死亡的这种可能性，没有，没有，知道吧？没有解脱生死的这个选项，就从来就没有。宇宙从诞生开始就决定了众生的灵魂，就决定了众生由见金所派生出来的这种能见的清澈被所见内涵制约的这种因果律所塑造的这种觉识众生一定会生生死死被觉识所体验到的微妙的境界所蒙蔽所束缚所牵引所塑造形成三界六道不同道的生命，没有解脱的选项，不是没有这种可能性，就是连这种可能性的提起都是有违因果律的，就解脱生死这个选项是违背因果律的，进到因果律里面来就只能在因果律里面循环，因果律是一切有形众生一切觉识众生的根本，除非有一种情况啊，只有这一种情况，就是因果律之外的生命进到因果律里面来可以改变因果律所呈现出来的三千大千世界，可以改变由见金所派生出来的能见的清澈被所见内涵制约的因果法所体现出来的三界六道的世界的规则和众生心识的无明沉沦，只有神可以，因为神是纯生命，而三界六道是境界生命，纯生命进到境界生命里面，境界会被消融，境界生命当中的心识分别会消散在纯澈安宁极乐荣耀的光明当中，纯生命进入到境界世界里面来，境界世界融化在纯生命的无限亘古永恒的光明之中的时候，随着境界的消散，境界当中的对境界的取舍执取分别而凸显的人格自我众生的临时自我也就同时消散了，临时自我同时消散的时候埋葬在觉识众生深处的生命深处的灵性的性质就会苏醒，随着灵性随着众生灵性的苏醒，那么非灵性的见经与所见感知与灵魂认知与自我意识与体验全部都如梦境般消退了，这个人就在天堂当中醒过来，这就叫救赎。但整个过程当中会伴随着纯生命的无限的智慧和无尽生命力在人世间在灵魂三界内呈现出了无尽的光芒，就纯生命的天堂在灵魂的感知世界当中呈现出来的是无尽的光明和无尽的神力在人世间呈现出来，在人世间呈现出来就是就是做人的标准，没有办法，人类就是那个小小的微生物，你给他讲相对论他没法接受的，人类就只能接受人类能听得懂的东西，人类能听得懂的一定是人格范围之内的东西，所以说当天堂的纯生命的力量传递着宇宙终极意识的救赎的时候，透过人体的折射，透过人的心识认知的折射，以意识表达出来的并不是什么高深的法义，而是最简单的救赎，就是信 啊，就是信仰，信仰就可以得到救赎，就这么简单。因为它非常非常的直白，所以它非常非常的还原了重生命原有的对一切灵性众生所具有的净化、超度、救赎和解脱的力量，这就是神的力量。在人世间表现出来的话，无非就是反复的加强众生的心灵认知，对于真理、对于天堂的无限的渴望与信任，然后伴随着的就是生命力透过众生的心灵的确认和意识的信任、情感的依赖，而从生命透过这个人体呈现出来不可思议的，人类的意识无法理解，人类的情感没有办法接受，但是却不听你的意识，不受你意识为左右的普遍性的神迹会大面积的出现。这就是神到人间来了啊！神和水都不是个体生命，你们所认为的神灵啊，像前段时间有一个，我过去有一个学生老是自诩为自己是神灵啊，他这个三花聚顶了，他这个道家的这个元婴练出来了，他跟济公天上的神仙是平起平坐的，他曾经有多么辉煌的修行历史的个果位，这种生命在我眼中属于彻彻底底的凡夫俗子。我所说的话，每一句话每一个字我都负责任的。三界内人类所认识到的神灵，无论是八仙吕洞宾，无论是过去的人们这个玉皇大帝那个元始天宗，在法界大菩萨和神佛面前，那个就是凡夫俗子。他们跟人类是一模一样的神，只是他们内在的人格是纯净化的高级版的人格自我。但是只要有心灵的认知分别和意识相续的这个体系，你就是凡夫啊。什么叫圣贤呢？圣贤是渗透在心灵认知和意识相续、情感体验和记忆经验的这个循环体系里面，却不被这个体系所触及、所沾染、所牵动、所塑造的无来无去、无取无舍、当下自在、圆满十方的究竟解脱，那个叫神佛。而在凡夫和神佛之间，还有一个宇宙的终极意识，那就是天堂之处，它是天堂的处，或者说整个天堂无尽灵性呈现出来的亘古原始的无限生命力，是宇宙终极意识浮现出来的身躯，就光明呈现着它的意志，生命力呈现出来它的主观动机，它的主观动机，宇宙的终极意识的主观动机，它的愿望就是创造。但是这种创造跟造物主能创造还不太一样，三界律法神他们是对于创造的维护啊，三界律法神他们是对于创造的维护，但是他们并不是开创生命的根本，生命不是三界律法神开创的，他们是建立在已有生命浮现的基础之上，对生命境界和内涵的约束、制衡、维护和执行者，律法的执行者。而所谓的这个对生命的开创、生命的创造，这个就是宇宙的终极意识，这个觉性，觉性陷入能觉的那一瞬间，就形成了所觉对于觉性的确定感，那个这个存在感，就是阿赖耶变成了阿赖耶识，这个觉性堕入到了觉知，就是站在岸上观水的人被水中倒影的自我形象所吸引，瞬间进入了水的范围，有了水的性质，那个水的成分 就是纯生命，那个水里面的形象就是灵性的光明。有了这个水的纯生命的体验和灵性光明形态的水里面的我，但是依旧具有着觉性，那普照十方圆满不动的意识，却被水的生命力所局限在的存在之中，被存在的觉性的普照就形成了宇宙终极意识的原始、亘古、圆满、周遍、无所不在，以一切生命呈现宇宙终极意识的味道。或者说一切意识能够脱离了身心灵自我认知的束缚，那都是那个宇宙终极意识在某一个时空点上苏醒了他自己的自我的体验。宇宙终极意识就是过去宗教中所说的这种高我、大我，但是他们很难到这个地方来的，别想了，一般的生命就是在见经范围之内接触的律法神你就 OK 了，你就已经能够接触到，能够接触的见经的啊，能够还原了见经这种能见的清澈，见经能见的清澈解脱了所见内涵的制约啊，能到这一步，这个人这个生命已经可以在地球上开宗立派了，他不是在某一个社会里面开宗，他已经可以在地球上开宗立派。为什么呢？他可以解脱人类的生和死，这个已经是在人类来说已经是神了。虽然这种神在大智慧大解脱的佛和圣佛面前，他依旧是个凡夫啊，和你们没有任何区别，但是对于你们在佛没有出现之前，对于你们人类来说，那个就是神灵，能够跨越死亡就是神灵。你看啊，现在呢，就是咱们就是在这儿喝着咖啡聊着天儿，我在人世间呢也没有什么信徒，过的话也就是一个就很普通、很普通、很节俭的生活。我今天讲的这些语言啊，这些内容啊，也不会被多少人所认可，因为人类有各种各样的这种学识啊，各种各样的这样的学说，各种各样的这种论点，各种各样宗教的教派，他们信奉各式各样的神。所以说今天这个人在人世间讲的这些话啊，给你们说的这些所说的故事啊，法义啊、法理啊，在未来的几年之内，包括在我，因为在我前面来说，我现在今年都50岁了，听过我讲法的人不多的，相信我的人更少，但是它并不意味着我说的不是真的。我过去说的法义道路是真的，而从今年开始，透过这个殉道者的身心传递出来宇宙终极意识的生命力，那种灵性亘古原始永恒无限的光明力，透过这具身体到人世间来所传达的天堂的旨意，以人间的道理传达纯生命的标准，就是在跟人类的灵魂在签订新的约定，这就是神和人之间的约定，称为律法。同时，这些律法不再是人类所说的道理与规则，而是纯生命对于灵魂众生的净化、超度与治愈。今年我50岁，现在是2024年8月16号，我今年整50岁，我是1974年生的。现在在这具身心之内，这个殉道者的身心之内，神性的纯洁、无私、清澈、透明。我所说的神性啊，记住了，我所说的神性一定是指的是见经之内的啊，见经之内的称为神性， 见经之外的那个就叫圣性圣贤，就天堂以上都属于圣贤，那个宇宙终极意识在属于圣贤，那个已经超出了神的范围了，那个是主的范围，进入到灵性天堂，你就进入到了主的世界，进入到了见经的清澈，你进入到了神的世界，进入到了感知，进入到了感知的微妙的这种思虑里面，你是进入到了灵魂世界，三界六道的灵魂世界，进入到了人的心灵认知和意识，你是进入到了人类的世界，明白吧？它都有相对应。心灵的认知，就是自我认知与意识的结合，投射出来的现实人间世界。啊，认知淡化了六根和自我的牵引，认知本身的清澈和懵懂会苏醒认知背后的感知的领域，你就见到了天人世界。啊，感知透过认知的这种懵懂，你可以在你的身心之内很清澈的见到由认知的纯洁折射感知的细腻呈现出来的天道众生。天道众生是你的意识看不到的，但是你的心灵认知可以看到。脱离了心灵认知，进入到了感知的境界，感知的细腻的那个非常微妙的经验，它就会浮现出来天道更微观更广袤的不同天王天主的世界，你看到的宇宙范围会非常非常广大啊，三界的整个范围啊，它不能用物理性的这种范围来算，你要用时间来算的，就是以秒为单位，那个光速啊，走无限无限无限劫的时间都没有走出三界的一层天去，就是它天空它是有，就是每一个创世的那些所谓的那些天地啊，他们是有自己的宇宙范围的，他们的宇宙范围的话，从纵向的空间来说是有距离的，但是在横向的他们同等境界的那个宇宙世界里面，有无量无尽的像创世这样的天主存在，他们虽然有不同的他们的宇宙范围，但是实际上他们的那个范围不能用人类的物理上的境界来划分它有多广大，那个都是要以光速，用光速来衡量它的时间的一种跨度来描述它空间的距离，就那光速一秒钟走30万公里的光要走多少节才能走出去一个所谓一个天道里面那个王的世界，所以这个宇宙广大程度不是人类可以去体验到的。在灵魂感知啊，脱离了心灵认知的禁锢和束缚之后，灵魂感知经历了经验，微妙的经验投射出来的这种天王、天主、天地塑造的世界之后呢，那些世界的更微观就呈现出来了，构成灵魂感知力的细腻的信念和非常微妙细腻的习气的经验。习气的经验背后就是能见的啊，所见的内涵对于细念那个性质能见清澈的制约，这两者就呈现出来了没有形态的众生，他们没有形态的，在三界的最基准的最本源的，但是也是三界生命最高的地方，只有能见的清澈受到所见内涵制约而形成的无形无相的众生，他们是纯意识体，不是人类的意识啊，他们是纯粹的见经浮现出来能见的清澈被所见内涵制约的境界，那个境界呈现出来了时间与空间，时间的流速是细腻的分别， 空间的屏障是能见的清澈受到所见因素制约所浮现出来的障碍，空间是障碍，时间是烦恼，这两者都是源自于恐惧，而恐惧就是超出了恐惧，都是因为就见经啊，见经本身是因为恐惧而有分别，当见经内在的知觉内在的灵性进入到见经之后，见经才可能被融化的，否则见经就永永远远的不断的去，因为为了追随自，为了探索自己究竟是谁的这种困惑感而去被迫无奈的无尽的无限量的无休止的去分别，就呈现出来了清澈的能见，就呈现出来了所见的内涵，所见内涵对于能见的清澈进行了障壁，空间形成的进行障壁的所见的这个内涵对于能见性质的障壁形成了能见性质对于所见性分别更细腻的更具体的刹那间的差异性的分别的时候，时间就形成了，先形成空间再有了时间，时间和空间同时呈现出来了见经生命化的体现，见经生命化的体现就是世界的初期，那个就是无色界的生命啊，无色界的生命，他们是纯意识体，也就是说见经对应着，见经对应着无色界，而灵魂感知当中的细腻的经验和微妙的这种灵魂当中的感知力的微妙的觉察啊，对应出来了色界，对应出来了色界，上面那个见经是无色界，而人的这个由灵魂感知攀援了肉体细胞形成的这种认知与意识，和相对应的欲界，因为它跟六根结合才会有欲望，四个欲界、色界、无色界就这么来的。而见经之上呢，就是有一个知觉存在，那个知觉的话给人类讲，人类会把它误解为一种物质性的存在，因为在见经之内都是纯物质性的，在见经之内浮现出来了这种能见的清澈被所见内涵制约的这种宇宙规则啊，它都是以物质性物理性能量化的形态存在的，时间和空间这个能量的具体表现了。那这个见经背后啊，见经背后在能见的清澈和所见的分别的更深一层的见经本体的见经本体的性质和规则浮现出来了三界律法师啊，那个是三界的真正的根本。我过去我也没有处置到他们，到我现在处置到他们的时候，我发现他们原来是如此微观，他们不是能量，他们是性质。你看啊，这个是一瓶饮料啊，这个是能见啊，见经的能见的性质，这个是一瓶矿泉水，这个是所见内涵的制约。我将这瓶矿泉水倒到这瓶矿泉水里面，这瓶矿泉水的瓶子里的水满了，这个就是所见的内涵对于能见清澈的制约啊，你可以这么理解吧，就这个瓶子里面的水倒到这个瓶子里面，这个瓶子里面的水满了之后，它的重量就超过了这个瓶子，对这个瓶子就进行重量上面对这个瓶子进行的制约，这个你们可以理解吧，能见所见。而我倒瓶子的这个手啊，把瓶子里面把这个能见里面的水倒到所见分别境界当中的这个过程当中，操控这个瓶子的手啊，操控这个瓶子的手那个力， 就那个无形无相那个力，那个叫律法身，它没有形态的，它最起码它的形态不可能被渐进的清澈和所见的内涵这两样的生命境界所建立，他们是塑造这两样生命境界，推动这个因果相续背后的力量。那这个他们三界众生不可能见到他们，除非你有那种高能高精程度的那种身体，你可以见到他们。就是我是最近这几个月我才形成那种高精程度那种能量身，我才见到他们。他们不在我们这个三界六道一切境界众生的这个范围，我没有办法跟你们细说，因为这个宇宙的空间啊，三界的宇宙的空间的话，没法讲。我跟你们讲一个例子，你们就已经很烧脑了。见过海绵吧？啊，就沙发里面，你小的时候曾经在沙发里面掏出那个海绵，很粗糙，里面又孔洞又孔洞的啊。那一个孔洞里面，就是那个海绵的那一个孔洞里面，那孔洞它不是有大小之分吗？有粗细之分吗？那一个孔洞里面，可能就是蕴含着3000多兆亿的宇宙体系。而那个旁边那个粗的孔洞里面的旁边的小的细腻的那孔洞呢，那个是能量密度比刚才粗的孔洞要更微观更精细更微妙而呈现出来的更高等级的宇宙体系，但是他们却同时存在着一个海绵当中，他们在同时高纬度的这种精纯能量派生出来的这种神灵的宇宙体系和那种粗等级的业力的这种能量构成的这种色身欲界的这种众生，他们是同时存在着一个宇宙空间当中的，但是他们却互相不干扰，他们同时存在的一起就是互相不干扰啊。这个三界六道当中的我能告诉你们能用语言去形容的这种一个非常非常一粒针尖大的一兆分之一的那个具体情况，因为这我没这样的语言，你们也没这样的接收能力，因为你要看到整个三界六道的奥秘的话，你必须得站在佛的普照的大光明的智慧情况下才能一目了然，或者站在灵性宇宙那个宇宙终极意识的顶端，你也可以看到由你的生命所派生出来生命的倒影相续过程当中的所有生命的延续的情况，只有这两者可以看到啊，恰恰这两者我都有，但是就是因为我能看到，所以说是我没办法说，你知道吗？没办法说，就好像是我现在一眼可以看到我面前的桌子，上面有矿泉水啊，有杯子啊，有个桌子，这个桌子它就是存在整个空间当中，你知道吗？我要告诉你们这个桌子，我首先要说空间。而空间三界六道的空间又不是人类所认为的平行空间，所以说我只要一落入你们人类所理解到的这种平行的线性的空间，对于三界那立体的无限的空间本身就已经南辕北辙了，所以那个没有办法讲，但是这我还是能够勉强能用现象给你们描绘，因为三界六道它毕竟是有能量表现的嘛，有能量表现它就一定有名相有过程有道理嘛。我还能勉强的给你们讲一点局部的细节，而整体的情况是没法讲的，因为在三界六道的整体的根本就是那见经的清澈被所见分别制约而呈现出来纯粹那种意识性的那种生命，那种意识生命它已经呈现出来了能量化的时间与空间，这个是一个体系，你知道，从那个意识性的生命呈现出来的那时间与空间，一直到有形有色的那种天地呀，那种 开天辟地的这种神啊，包括到了天道，到了欲界，到了色界啊，到了都无色界到色界，再到欲界，到人类，到地狱，到畜生，它是一个整体，对吧？它是整体，但是律法神是在他们的整体的背后。我每次看到律法神的时候，我都会很，他们会推翻我对于过去我修行对于宇宙所有的空间和世界的认知。就我刚才跟你们说的，由见金所派生出来的这种无限量广大的以光速的这个速度来跑多少企业。都没有跑出三界内一粒微尘的这个距离，你想那个三界得有多大呀，对吧？可是当你接触到三界那个这些真正的造物主、律法神、创世者的这种境界的时候，你才会发现，刚才我所说的三界的范围，可能在他们的生命的体系当中，就他指甲缝上的一个细胞都没有跑过去。就他们的身躯是由无限量的亘古原始的就语言到这个地方就已经用完了。我跟你们这么讲吧，身在三界内的生命是不知道有沉住坏空这件事情的。因为成就坏空的时候，你的这个知觉性啊，它就会随着你的境界的这种业力的掩盖粉碎，同时被粉碎了。但是在创世者律法神的身心内，在蕴含着无量无尽的过去苍穹宇宙粉碎重组、粉碎重组、粉碎重组、成就坏空的无限劫、无限次的记忆。所以我为什么说每次当我处理到律法神的时候，我整个的对于时间和空间，对于生命的概念都会被颠覆一次。就他们对于人类来说，他们就会我们咱们一般所说的那种神灵啊，咱们一般所说的那种上天入地七十二般变化点石成金腾驾的那种神灵，在三界的创世者律法神眼中，那个就真真正正真真正正的就是一个蚊子啊，那个就是一个蚊子，那个随手就捏死了，就是那种感觉，你知道吗？就他们根本就说是对于他们只维护造就生命本身的规则，他们是规则的缔造者、维护者、执行者、裁判者，他们不会在意任何生命的。你的具体的好和坏善和恶，他根本不管的，那个是你自己的选择。我们觉得三界很繁华啊，你的这个无色界的那种清澈纯洁无限，派生空间与时间的这种广袤，我们看到这个色界众生的美妙，莺歌燕舞。欢天喜地，载歌载舞的众生都在空中飘来飘去的，每天无忧无虑的那个福德的显现。看欲界众生那些诸天王的恣意享乐，花天酒地，美女如云，妻妾成群。欲界天王的话，一个人有很多很多老婆，啊，这是每一个男人的心中的最大理想。然后再看到人间的这些昏昏噩噩、朝生暮死、恩怨情仇，人活着就跟无名的动物一样，不知道为何而生，不知道为何而死，匆匆忙忙过一生，匆匆忙忙的死掉，再匆匆忙忙的投胎，这就是人类。无名、愚痴、痛苦、烦恼、煎熬、焦虑、仇恨、苦难，这就是人生。没有什么好的，人生当中的你的幸福时光可以用手指头数出来的， 你的不幸的时光比你头上的头发还要多，所以人生基本上都是空白的。还有那些就是人生死后呢，那个你的心灵认知结合你的意识中间形成的自我体验、自我感受，脱离各个身体的之后，它会受到你的这个因为认知而储存在感知当中的习气的经验所推动，形成了孤魂野鬼啊，这你的中阴身就是你的灵魂，你的灵魂就是你的活着的时候你的心灵认知基础之上，结合你的意识和你的六根体验形成的自我感受、自我体验，就是现在你们听我说话的这个自己，你的自我感受、自我体验、自我认知、自我记忆、自我内涵、自我经验，就这个七情六欲人格俱全的自我，在你身体死后，这个自我虽然丧失了意识，但是他的心灵认知的记忆还在，这个认知对于六根色尘的习气的长久的浸染，它会渗透到认知背后的感知当中去的，在感知当中形成的那种对于你习气种子的侵染、相续、延展，它会形成感知的境界，感知的境界的话就会推动你的心灵认知的记忆继续去寻找你的认知储存在感知当中熟悉的环境，这就叫投胎，明白吧？你的灵魂感觉的业力推动你的心灵的认知的残存记忆去寻找，你心灵认知的自我残存记忆被你的习气感知种在灵魂当中的宿业的定业所牵引所推动，进入到了那个定业投射出来的与其他人的定业相结合的那么一个特殊的场景，你的心灵认知啊，那个认知的自我体验就会被你感知当中，被你的认知种在灵魂感知当中习气的经验记忆所推动、所牵引、所诱惑，认知进入到感知定业呈现出来的境界当中去，你就在那个境界当中就成为了那个境，被那个境界所凝固的认知，那个认知开始认知那个凝固境界当中的身体，你就又出生了啊！要么是猪，要么是狗，要么是人，要么是地狱道的众生。投胎实际上很，就对于你们人类来说的话，你们看不到啊，好像很复杂；对于神来说的话，很简单，因为还有比投胎更复杂、一绕绕结背的东西。比如三界律法的创立，那个是关系到一切众生灵魂的生死过去的事情，那个才是真正的复杂的事情。律法神啊，律法是规则，而这种规则有规则本身浮现出来的身体。我现在因为这个是那个纯光明的天堂，就是那个宇宙终极意识浮现出它的灵性纯生命，现在还没有完全到人间来。到了明年的一月份之后，当我内在的这个神性啊，这个见经的这种清澈啊，已经开始突破了我内在的这个心灵认知和意识相续的这个人格自我的程度，我人格自我的程度达到了 49%， 我见经的清澈纯洁的那种程度达到了 51%， 这就身心之内人格的心愿自我人格的主观意愿和意识，在这些身体之内不能成为主导了，而见经的这种清澈和所见内涵的单纯就已经成为了主导这些身心内的主体的时候，就是神到人间来了。那么因为这个修行者他是醒着的了，他不仅仅有见经的清楚，我还有宇宙终极意识呈现出来无尽生命力的灵性天堂，灵性生命的光辉。而灵性生命的光辉背后呢，它是那灵在当下普照十方圆满不动究竟周遍的觉性的大菩萨。 长觉性的大菩萨和佛对应的是法界，法界以后我再告诉你们，你们现在不具备听，你们现在不具备听到法界的这个，哎呀，法界那就更那就更难以描述了。那个就三界内，我还能够勉强的以小来推论大，你知道吗？就是你看这个杯子小吧，因为你们认识的这个杯子小，我可以告诉你们，这个杯子叠加500个就是这个房子，你们还能理解，知道吧？明白吧？这个是三界内的事情，它可以类比的。而法界呢？法界一切是相通的，法界不存在类比，法界的本质空性。我用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大概你们能了解法界。你们看这个太阳光，我家这个日光灯、手电筒、火柴、打火机，这些光同时点燃，光的形态就不同，对吧？但是光含那个明性是同一个，那个就是法界。法界无论它大菩萨有多少，佛有多少，有多少佛的宇宙，有多少佛的不同的世界，它的根本究竟的那个性质，那个空性的普照和觉性的明晰，还有那种明性无生无灭，周遍十方的不动，是同一个。法界才是没法描述的，三界你还能描述一下，法界没法描述。法界是过去未来，就是当下，一切佛的世界是一个世界，一切佛的性质是一尊佛的化现，一切智慧觉性呈现出来的不同佛的华藏世界，本质性质内涵都是同一种佛的不同的报身。那种佛叫悲能啊，大菩萨和佛对应的法界，法界是平等的究竟的智慧，以慈悲的，以平等慈悲的接纳呈现出了究竟圆满的智慧啊。何为究竟？方便为究竟，知道吗？就是没有任何形式，没有任何宗派，没有任何文字语言，没有任何感知情绪可以阻碍觉性的智慧的究竟解脱，这个称为方便。何为究竟？是那个方便为究竟，这个是还是大日经上讲的一句话。法界啊，觉性，大菩萨的觉性对应的法界，然后呢，大菩萨觉性的困顿呈现出来的宇宙终极意识，那个对应的是天堂啊，灵性天堂。知觉呢，对应的是那种灵性宇宙当中的不同层次的宇宙境界，与灵性的不同层次的生命境界，知觉。知觉投射出来的见经，见经对应的是，最早的见经对应的是无色界，纯意识的生命领域。然后见经能见的性质被所见内涵制约，划分出来了色界，有形体的众生。色界众生对于境界的沉沦体现出来了这种感知的境界啊，感知的灵魂境界对应着这个色界和欲界，但是在欲界的上层。然后感知变成了认知，认知与意识结合变成了灵魂境界当中的下层道。它既有就灵魂境界当中既有天人阿修罗啊，人天阿修罗上层道，也有地狱恶鬼畜生下层道。地狱恶鬼畜生往往是在啊，基本上都是在心灵认知和意识相续这个方面跟你形成的。脱离了认知，仅仅单纯的感知，一般都是在天人和修罗道啊。 更高一层的道，到了比丘罗道更高一层的道，到了那个就超出了欲界，到了这个色界里面去，就感觉境界它是一个，它是由见经的能见的清澈被所见内涵是一个层层堕落而形成，就是从无色界变成了色界，由色界沉沦了众生的欲念和习气变成了欲界的过程，而欲界就已经进入到了灵魂感知的范围了。而灵魂感知的范围不仅仅是在欲界形成的，而是在见经被所见内涵制约过程当中就形成了感知最原始最微观的那个习气沉沦而呈现出来的生命体验。生命只要对于所体验的分别有了经验，形成了体验的境界，就已经进入到了欲界的范围了啊。而这一切啊，无论是大菩萨的圆满法界，无论是宇宙终极意识呈现出来的纯生命力的天堂，无论是知觉所投射出来的灵性的不同层次的宇宙范围，无论是见经投射出来无色界的众生，还是见经的清澈被所见的内涵制约形成了感知境界投射出来的色界与欲界，还是人的内心的认知牵引了感知灵魂，将感知灵魂塑造成了自我与意识结合投射出来的人间以及阴间以及地狱道恶鬼道畜生道也下三道，也所有的一切都在悲能当中。而悲能就没有对应，大菩萨对应法界啊，宇宙终极意识对应着纯天堂，灵性对应着生命天堂的具体形态，见经对应着无色界，见经的清澈被所见内涵制约今生的那种感知的初期的状态，形对应着色界，感知力的沉淀形成了心灵认知的初期，那个就变成了欲界，心灵认知与意识和六根结合就变成了欲界的下三道，它都是有对应的，而悲能没有对应。悲能是从法界到地狱，在一切境界之间，在一切能与所之间啊！你们不要以为只有三界内，只有见经之内有能见的清澈，有了所见的分别，这叫能与所，不是的。从宇宙终极意识那个地方起，从宇宙终极意识投射出来的无穷无尽亘古原始完整的纯生命开始，就已经有了能与所。能与所用一个词来形容它，叫对存在的确定啊，就是宇宙的终极意识，它的存在感，又称为阿赖耶识，也称为觉知，它的存在感，它可以以觉受，以纯生命的觉受作为依据，来体现出来终极意识那个觉知存在的合理性。这个就是跟你们人类这个随便讲一讲而已，你们也不知道这句话的伟大。就是因为有了对于纯生命觉受的确定，而有了一个确定纯生命存在的终极意识。换句话说，终极意识必须得以生命的纯粹生命呈现的光明来确定终极意识的存在。所以它是一种，就好像是我看到了墙的时候，我看到了光的时候，才知道我是有眼睛的。没有光的存在，我是无法确定我的眼睛睁开的。你们都勉强去理解吧，就是我的眼睛睁开了，但是没有任何依据，你知道吗？没有任何依据的话，我就不能够对于我睁开的眼睛有所确定，那么这个眼睛就不能够成为障碍，不能够被眼睛障碍的，那就是当下普照十方的觉性。因为有了一个能被我看到的光，才有了一个我确定睁开的眼睛，这个睁开眼睛 的这种状态是因为那个光的确定而存在的，这个叫觉性的困顿。我就从那个普照十方不变真实的那个圆满过去未来为当下瞬间普照那个大觉者大智慧大觉脱的圆满觉性堕入到了宇宙终极意识对于光明存在的确定感，那个确定感称为分别心，这个就叫就是文殊菩萨讲的那个句子嘛。哎呀，我平常背的特别熟。空身大觉中，如海一欧发，有漏微尘国，皆依空所生。奥灭空本无，况复出三有。归元性无二，方便有多门。原名照身所，所立照性王。原名就是那个不被我的眼睛，就是我不确定我因为没有光明存在，所以我的眼睛的睁开这个状态我并不确定。原名照身所，不被我确定的眼睛所局限的觉性，称为原名照身所，就是我的眼睛。啊，我的眼睛睁开了，但是我现在还不确定。原名照身所，所立照性王。我的眼睛看到光明，我确定看到光明的一瞬间，我的眼睛就确定了，叫所立，立的所，所立照性王，那个觉性的普照就瞬间就消散了。原名照身所，所立照性王。啊，迷妄有虚空，因为照性王了嘛。我眼睛看到光明那一瞬间被光明确定了，我的眼睛跟他这个状态就进入了分别二见。迷惘有虚空，这个就是宇宙的终极意识以从灵性的生命呈现出来了虚空性。迷惘有虚空，依空立世界，依纯生命性呈现出来了灵性的这种细腻的这种分别。依空嘛，空就是纯生命，这个宇宙终极意识立世界，世界就是灵性的范围，就是灵性生命对于本体的认知形成了时空的屏，形成了空间的屏障，形成了时间的差异性。依空立世界，有漏微尘国，即依空所生。奥灭空本无，况复诸三有。哪三有呢？过去有，现在有，未来有。况复诸三有，归元性无二，方便有多门。这是文殊菩萨的偈。没有真正的觉者跟你们讲述这个论点，没有真正修行觉醒的人以实际的例子去为你们解说现身说法，这些话对于人类来说永远都是故事。所以我前面跟你们讲的呀，我说人世间啊，人类不知道今天讲法这个人的伟大，但是没有关系，我讲法也不是给人类讲的。当我内在渐进的程度突破了灵魂感知力当中对于心识自我认知的这种强度的时候，自我认知开始得到进化，不再对灵魂感知的那个境界进行牵引，他们的程度在缩小，在熄灭，达到 49%， 从 100% 变成 49%， 而我内在渐进的程度达到 51% 的时候，渐进就好像是一条路一样，那条路上的障碍全部被清扫完了，天堂的光就会顺着这条管道瞬间流淌过来，而天堂的光就是宇宙终极意识呈现出来灵性完整的生命力，而完整的生命力进入到感知境界当中，因为感知已经有 51% 的障碍被清扫了， 49% 就会跟光融在一起，变成了感知力当中的感应力。而感知力当中的感应力，感知力给占了 49%， 感应力占了 51% 的时候，就可以透过人的心灵认知呈现出来，以人体在人间宣扬天堂律法的现象。 在其他的微观空间当中，随着今天讲法人的身影、图像、影像、文字，就会进入到听法者的意识背后、心灵认知内在、感知灵魂宇宙当中，浮现出来灵魂宇宙的无限光明、无限生命力，对于你曾经灵魂境界世界的净化、脱去、救赎与解脱，同时反映在你的身心周围的这个空间场当中，就会出现不受你意志为转移的各种神迹。因为天堂的光到人世间来，它只有一个目的性，它只有一个目的性，因为天堂是纯粹的爱，纯粹的爱是不受我人众生爱的分别的，就纯粹的爱是类似于那种，哎呀，就是人类所说的爱一定是有名相的啊，就是我爱食物，但是我不爱大便啊，是吧？我爱这个熊猫，我不爱毒蛇啊，对吧？就是我爱我心爱的女人，我不爱那些恐龙和老太婆啊，对不对？就人类的爱一定是建立在心识分别的体验取舍之上而形成的一种感官感受的境界，那个叫人类的爱。而天堂的爱，因为天堂本身是纯粹的生命，纯生命是没有生命形态的，所以说它对于一切生命形态都是视而不见的。它渗透的一切生命形态之中，目的是为了唤醒一切觉识众生本质灵性对于天堂的回忆，它是在一切众生的身心当中寻找他自己，明白吗？所以他救赎人也救赎鬼，他救赎的一切众生的生命本质都是他自己，所以天堂对于任何众生是不拒绝的，不定义、不拒绝、不批判，仅仅是温暖、原谅、宽恕和拥抱，因为他拥抱的是他自己。他们认为你的人格不属于他，跟他没关系，他们认为天堂认为你生命的本质，那种灵性的记忆，那种温暖与爱，那种释怀的安宁和无限光明的生命力，那就是他自己，他是在你的身间当中在找他自己呢。他对你人类人的这一面是完全无尽的宽恕的，你是杀人犯、强奸犯，你是拐卖儿童的，你是毒贩子，什么都无所谓的。为什么呢？他认为这一切都是因果构成的幻觉，而被因果幻觉掩盖的那个是他流浪在你的身心意识当中，被你的身心意识埋葬了亿万劫的他本质的光明，他是来寻找他自己的。当天堂的爱与光进入到人间的时候，对所有的众生都是一视同仁的、无差异的接纳、救赎、净化、苏醒与纯粹无限的宽恕和爱。他试图以爱的光明来温暖你的心灵，他试图以宽恕的温暖来唤醒你灵魂深处的爱。这个是天堂之神、天堂之主传递着宇宙终极意识的伟大，在地上行使神的权柄。神的权柄是什么呢？在人世间呈现出来，神的权柄就是宽恕、原谅、爱、包容，这就是神的权柄。而律法神呢，律法神在天堂这种纯生命的终极意识面前，就好像是那个池塘里面的瘴气里面，就是原始森林里面浸泡了上千年上万年能找到地里面那种瘴气里面的虫子。而人类所认为那种神灵，就包括前段时间那个所谓那个修道家的自说自己觉悟的证到几地神仙那个人，他们连虫子都算不上啊。在天堂纯生命完整的终极意识的这种伟大神圣摧毁一切、渗透一切、改变一切的无尽神力面前，三界六道所谓过去未来一切修行当中成就那些神灵，那个真的就很可笑，你知道吗？那个就真的就他们在律法神的眼中都是像是虫子、像是蚊虫一样 一个手骨头就碾死的声音，更而是律法神在天堂的圣光面前，就像是一个阴影当中的一个瘴气当中派生出来的一个微生物一样，不足一提的。所以说不要在我面前谈什么个人成就啊，我的教法里面没有个人成就，有个人成就的全部在生死当中，而我的教法是为了解脱生死而来。但是这一切都是在悲能当中完成，而悲能的话，实际上悲能的伟大已经超出了神的想象，连法界大菩萨对于悲能仅仅是听说过啊，但跟这个那种圆觉十方，普照过去未来，当下如如不动，在一切心相之中无取无舍，圆满自在那个妙觉智慧的大菩萨，对悲能仅仅是听说而已，都无法见证他究竟的慈悲和圆满的智慧，呈现出了大菩萨那种巍峨赫赫、圆满过去未来十方三世微尘宇宙的纯智慧的普照，都不知道悲能的，那个都是传说啊，这个是事实。释迦牟尼佛曾经给阿难讲话，他问那个觉性之上还有什么，释迦牟尼佛说觉性之上还有寂灭，但是那是佛和佛之间的事情，跟众生没有任何关系的。就是你众生修行在多少劫修行，你就达到了这个地方，那是佛与佛之间的事情。而悲能就包括我今天这个，就是我说我这个字，你们不要理解为我真的有我，你们是有我的，但是这个修行者在用我这个词的时候，他这个是惯性，你知道，这个习气的惯性，这个我和我内在的这个光明、这个智慧、这个觉性、这个纯生命没有丝毫关系的。就说这个修行者，就说今天的这个殉道者，对，就说今天的这个殉道者，那么他真实的情况，就是一个月，大概会有那么几秒钟的时间，大概十秒钟、十五秒钟，我会苏醒那个法界那个究竟圆满普照十方，临在于过去未来当下不动的那种佛啊，只有十秒到十五秒，最长不会超过半分钟，一个月才有一次，你知道吗？就最多大概就是半分钟，一般就十五秒左右，在那就够了，那就够了。在那一刻是身心意识、自我习气、光明生命完全脱落的，换句话说，一切可以被脱落的都非是我，而我是那个临在于身心之中，又超出了过去未来，不被时间和空间所局束的那个妙觉十方的大解脱、大自在、大圆满的庄严。只有佛有庄严这个词，你们记住了，只有法界的佛可以用庄严这个词，除了佛以外、大菩萨以外，一切生命它都不具备庄严的因素。什么叫庄严呢？临在于一切却无取无舍，渗透在过去未来却无来无去啊，在生命当中无挂缘起，在缘起当中无生无灭，叫庄严啊，清净随顺，不变随缘，随缘不变，临在普照，这个叫庄严，只有佛有。那么在一个月，我大概只有20秒的时间、半分钟的时间去体验这个临在于身心当中，去超越的身心，在渗透在时间当中去超越的刹那与亘古的那种普照十方不变圆满的究竟解脱的大庄严的大喜悦的大智慧的大解脱啊，那个绝绝对对是佛。那我一点都不夸张，我也不敢啊，我不敢去冒充那种佛，你知道吗？那个东西不是杀头的罪，那东西一瞬间可以销毁你生生世世积攒福德的积攒的福德。如果你不是的话，你说你冒充我一阴一下，我是大菩萨，我是佛，一瞬间你累劫的福报就开始消散，就像那个雪崩一样， 就开始崩溃掉了。他崩溃的过程反映到你人世间的可能还有几年十年的过程，但是你的福德一旦消化完了之后，那个就全部都是恶业了。那等待着你的人呢，就是就像人类得到艾滋病一样，一个感冒就会要你的命，拔牙出血的时候就会要你的命，手上一个破到小口，一般的人的话就被嘴里面缩一下呀，那就身上港一样的就过去了。那一个小口啊，一个竹签扎了你一个小口，艾滋病人马上就是败血症啊，你就是类似那样的，就是胃更严重的人，冒充自己的福大福大的人，最终的结局就是身心溃烂，因为你所有的福德都没有了，没有福德支撑你的生命的构成，你生命细胞的这生命信息了，你的生命信息它就会被地狱的生命信息所侵入，反映到人世间的肉体上面，就是艾滋病、免疫系统的崩溃，或者是各种各样的绝症，而且无解啊，没有解药，没有解药，记住了。原本你今天有神在世，任何疑难杂症你只要听法要虔诚，都可以被天堂圣光所救赎。除了这种诋毁真理和意淫自证的人，无解。那么那个佛的庄严和大菩萨那种究竟的庄严，那个就是我用语言去描述它就已经是在玷污了啊，他们身上真的是那种什么叫极乐、普照、平等、清净、随顺、不变、庄严。我只能用概念去说他们，因为他们远远超出了境界，你知道吗？他们就是我只能描述这个杯子里面倒影出来的那个太阳的形态，让你们看。你看这杯子里面太阳的形态是怎么样子的啊？对吧？我用语言描述，可是它不在杯子里面呀，它是在天上啊。这个杯子它是在倒影它，但是要是离开杯子的话，就没有人可以说它了。你们能明白这个概念吗？一切语言都在指向它，但是一切指向它的语言都并非是它。所以说释迦牟尼佛说言语道断了，直我法妙难思，就在这里。就法界的那种大智慧、大庄严、大解脱，它不是一种形容，而是一种生命真实的一种感受和体验，但是它绝非境界，它不被境界所禁锢，就不被境界所描述，一切境界只能指向它，但是指向它的境界在遇到实相的当下就变成了梦幻泡影。这就是为什么是法平等，无有高下，法是方便说的，法是指月之手度和主法，因为在实相面前一切法都变成了梦幻泡影，而非幻不动，非幻不灭，幻灭灭不，非幻不灭啊！云南经上一句，这个境界我每个月只能体验30秒。那么平常的话，一周时间的话，我会有一次大的轮回啊，就是从心灵认知到意识相续的这个人格，然后转到我灵魂感知的纯洁，再晋升到见经清澈的那种透明，然后再苏醒了灵性纯生命的那种蓬勃无限和亘古。但是我不是这两个月重新重组了一次吗？重组了之后再这次再重新回到我身体里面，重新形成我人格的时候，我发现我可以透过灵性纯生命接触到宇宙中心意识。这次是一次重大的进步。过去我没有跟你们讲过终极意识，你知道吗？现在我讲法当中已经开始带有终极意识这个概念了。就是因为这个灵魂感知当中的这个通道已经开始打通了，现在 48%， 到了 51% 的时候，宇宙终极意识以纯生命无限亘古的生命呈现出来的无尽的灵性光明，就会透过感知的灵魂世界、灵魂宇宙进入到心灵认知和意识的冥想世界当中来，各种神迹就会在人世间正式上演，那就是神的到来。我的生命一般来说的话，就是一个月大概当30秒的，就身临其境在 能够成为30秒的那种火。一周呢大概有一周六天一次的循环，六天当中大概有现在是48个小时吧，是灵性纯天堂的那种生命。但是现在更加因为纯天堂的拓展向灵魂感知境界这种推进，而呈现出来了灵性生命背后的诞生纯生命灵性的那个终极意识已经开始浮现出来了，这个就进阶了。我现在已经不在这天堂之主了。就曾经我大概前一个月我还经常跟你说，现在这个修行者内在他起到最重要的作用，那个天堂之主，当时我觉得已经对于人类已经很伟大了，就纯生命的灵性天堂，而我的那个灵性天堂是由我，是它只是我修行者的一个身体而已。但是现在随着那个天堂的范围在扩张，天堂灵性进入到感知灵魂世界的程度在加深，速度在加快，这个推进的这个叫什么尺度啊？推进的尺度越来越接近于人体表面了，就推进的进度和推进的程度、推进的尺度、距离感，距离人体的这个心识的内在自我越来越近了，所以就浮现出来了。随着生命范围的拓展，随着生命范围拓展，生命的这种灵性生命的程度也在不断的提纯了。那么随着灵性的提纯，生命的拓展，灵性的苏醒，就解脱了天堂对于纯生命的局限，而纯生命就浮现出来了，生命本质的本有的性质，那个宇宙的终极意识就浮现出来了。那个才是今天这个修行者在三界六道当中最原始的模样。释迦牟尼佛说过，这个宇宙是神佛的宇宙。今天我也可以讲，这整个的宇宙是生命的宇宙，而今天这个修行者苏醒的终极意识是一切生命的源头。终极意识是一切生命的诞生地，也是一切生命的终结点。它是时间的缘起，也是时间的湮灭。它是空间的诞生，也是空间的终结。它是世界的缘起点，也是世界的毁灭点。一切世界的成住坏空都呈现着宇宙终极意识那无所不在、临在一切的威严。终极意识它是以神圣、威严、平等、公正而呈现临在三界六道一切世界的每一个刹那当中。终极意识是对于觉性，是觉性的道理，是法界生活的道理，很伟大，它是可以堪称伟大的。那个律法神，三界六道的就见金之内那些律法神，那见到这个终极意识，那简直那就是他们真正见到上帝了，你知道吗？啊，这终极意识就是三界六道一切众生的上帝，真正的上帝。所以说，三界六道的一切众生，原本啊，这个三界分为两层的，一层是见经所发生出来的，能见于所见的因果律制约的众生，还有一个超出于因果律的，由宇宙终极意识所投射出来的纯灵性的生命力浮现的天堂。这两者实际上都是在三界之内，但是我现在不太确定，你知道吗？因为按照法理来说，宇宙终极意识它已经被纯生命的光明禁锢在了存在的确定的屏障之中，就存在它是一种确定，确定就是屏障，就是原名照生所，所立照性王，那个所立照性这个觉性，觉性就消退了，它已经属于三界了。但是在终极意识的内在这个灵性体验之中呢，却没有个体生命，没有过去和未来，没有时间与世界，有的只是纯生命的永恒 无限光明、极乐、亢奋、喜悦和幸福。所以我不太确定这个地方到底是属于三界还是属于法界，你知道吗？但是因为这个是今天这个修行者，我现在明确告诉你们的是，修行者是有世界的，因为我是那个，我最终是那个悲能，那个悲能是连在于一切世界当中却不被世界所牵引的一合相。换句话说，一切佛的世界都是今天修行者生命的这个修，都是那个悲能以纯智慧的慈悲，以大慈悲的智慧随缘一切堕落众生所演化的不同的报身形态，就是不同的佛世界。但今天一个修行者是那个悲能，悲能在这个人间也会以今天修行者的教法、修行过程、实证的体验和无数神迹的案例，在人间留下一套令众生解脱死亡、觉悟自信、回归法则道路。今天修行者活着的时候不会形成宗教，我不容许，因为我只渴望真理在人世间完整的诞生。在这个修行者身体涅槃之后，悲能苏醒之后，今天我讲的这个法会在未来3000年之内改变人类的生存状态。我这个话，我今天说的话是有视频为证的。修行者是神的使者，我不能说谎，不敢说谎，我也从来不说谎，因为我对人世间一无所求，我对于人类社会秋毫无犯。我没有必要说这去夸张我自己，就是我跟你们讲的就是我活着的时候人类不会认识到这个修行者有多么的珍贵，多么的难能可贵，多么的伟大，多么的神圣，我也不需要人们认为。但是我知道今天通过修行者的身与意讲出来的这些内涵、这些境界，用生命的实相将会在未来3000年继续引导人类的灵魂世界，改变人类的灵魂世界，将人类的灵魂超度到天堂，甚至于觉醒无明的分别，自证甚至回归到法界的庄严。今天有视频为证，神来了。还是很幸福的，就作为一个修行者还是很幸福，因为你毕竟是与神同在嘛。